我们今天很快啊，就到了马太福音23章了哈，再读5章，我们就把马太福音就读完了哈。那到了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呢，这里就已经非常非常这个接近耶稣要受难了哈。所以呢，马太福音23章也是耶稣在受难之前，可以算是最后一次的公开的。这样子的一个讲论哈，所以在这一次的公开的这个讲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已经就对于这些的宗教领袖，对他们已经非常发出非常非常严厉的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哈。但是呢，其实当对于这些宗教领袖发出很严厉警告的时候，其实也是看出。耶稣他充满的这种充满的爱，也充满着对于这些宗教领袖，希望能够再警告他们，希望能够对着他们能够，希望他们听了这个警告之后，这么严厉的警告之后，他们能够回转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在听或者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反思说，今天神借着这段的经文，他不单单是对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说的，今天，他也是对着我们这些认识主，甚至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服侍主的这样子的一群人说的。他不单单是写这段经文，不单单是写给法利赛人啊、文士啊，也是写给我们今天每一位都在读经、也认识圣经、认识神的人。所以这篇的信息呢，它不是写给外邦人的，它是写给宗教领袖，也是写给跟随他的人的。耶稣在骂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说啊生气，很生气，我要把这个生气、愤怒发泄出来，不是的啊。他在讲这些言论的时候，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出于拯救，出于拯救的这一种迫切的这样子的一种言辞。所以我今天给这章的经文，一个题目是八惑哈，我想大家很容易就能够联想到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山上讲了八福哈。那么在他就是这个整个的事工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在这里确实宣告八惑哈。那八福的话呢，就是邀请人可以通往那个生命的这一个的。邀请，但是八惑呢，却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像是站在悬崖边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啊，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警告，也看到耶稣他的这一种的心痛跟迫切在里面，他在这里责备，他在这里是为了让这一些人能够悔改，能够被。医治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28章的大纲哈。我们来看整章的这个内容哈。那从第一节到第12节，我们就讲到宗教领袖的很严重的三个问题哈。他们的哪三个问题呢？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也很喜欢把所做的这些事情呢，让别人可以看得见。第三个，他们严重的问题呢，就是他们很喜欢高位，也很喜欢名声，喜欢别人尊重他啊。这是宗教领袖的这种三个很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对于今天跟随耶稣的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我们也需要反思的哈。那今天重点的经文我会放在13到36节，那么这一段的话呢，就讲到以主耶稣发出。8次的有祸了，这样子的一个宣判，还有警告，来指责宗教领袖的假冒伪善。那在经文的37节到39节呢，讲到耶稣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哀哭。那我们重点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八惑哈，经文比较长，所以呢，我就时间的缘故，我就一段一段的跟大家一起来看哈。那首先呢，第一惑呢，耶稣是讲到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说，有祸了，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啊。第一祸就是讲到阻挡人进天国啊。我们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本来是应该要用神的话来开启天国之门，但是他们却用非常非常繁琐的传统啊、律法啊、假冒伪善啊这些的行为，把这一个门给关掉了。这里还讲到说，他们自己不进去，也不让人进去。法利赛人跟文士自己应该是借着圣经、借着经文，应该是要把人引向神，但是他们却自己首先就拒绝了耶稣，拒绝了弥赛亚，甚至是敌对他，那么也使到百姓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一个的真理。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反思，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不大会公开的去否认耶稣，希望不会但是有可能我们会用我们认为的所谓的，宗教正确啊，或者是用属灵的这种高标准，或者是教会的一些的传统，把人挡在门之外。那结果呢？给一些慕道友啊，或者是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造成一个印象，就觉得说啊，我不够好，我去教会，那教会的人都是好像是一群就是比较高尚的人哈，我不太好，要不我还是戒了烟啊，或者是我不打麻将啊，干嘛了？我再去教会吧，这给慕道友。造成这样子的一种的印象，就觉得我还是觉得稍微好一点，我再去教会。那么，我们就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的生命见证，我活出来的这个生命见证，或者是我的教会，是不是敞开的这一个天国的门，成为这个让人可以进入这个天国之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引路人，还是无意当中？我们把这道门给关上了，还是说我们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人没有办法进入天国，直接把这个门给关上了呢？这是第一个祸哈，求主保守我们哈。那经文其实是蛮清楚的，今天我们可能重点会放在反思上面，我们今天如何借着耶稣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警告。我们如何来反思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信徒的生活要怎样啊？所以第一祸就是阻挡人进入天国。那第二祸呢？我想请李弟兄你帮我们读一下第二祸好吗？因为这第二祸呢，在有些人的圣经里面可能没有显示哈，但是呢是有一个小字的哈。那小字的这个部分呢，我也把它写出来了哈。那请你帮我们读一下第二货，也就在14节这里，谢谢。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
好，谢谢李弟兄。这里讲到说，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寡妇他们是没有继承权的，所以在圣经当中，他们不断的需要，有生小孩，他们才能够继续的来继承这个家产。那当他们成为寡妇了之后呢，然后又没有后代的话呢，他们没有办法继承这个家产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被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以奉献的这样子的一个名义然后他们的这个财产被吞没掉而且他们还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为了是给人看为了是给人看。那旧约明明在出埃及记22章22节的时候提出来说，不可苦待寡妇，但是这一群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却完全没有，却是这样子的反其道而行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说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宗教领袖这样子的一个抬头来作为。 这种牟利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用所谓的属灵啊，你奉献多奉献就多蒙福多被神赐福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的辞令来包装他们当中的那一个中饱私囊的这样子的一个私欲啊，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你跟我所谓的在教会当中的这个侍奉的当中，或者是在你的职场的职业的那个位置的这个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使用这一种的权利来牟利？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第三祸呢，经文在第15节。我想请蓝双姊妹，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经文的第15节吗？第三祸这一个请蓝双姊妹打开麦克风。或者有哪一位肢体可以帮忙读一下第15节这个经文？
我来
啊，
吧，
我来读。
好，你读。
好，OK。第1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第三祸呢，就讲到他们误导他人，引入邪路，像经文这里说，他们是走遍海洋陆地，他们非常非常的热心，是一群非常非常在传犹太教的这样子的一群人那他们却让这一些的外邦人也好，就是加入到他们的这一个犹太的传统的当中去在加拉太书的第6章那里也有提到说，这一些人呢，他就勉强人受割礼但是自己却不遵守律法但是却要别人来遵守割礼要在他们的胃要在你们的肉身上夸口。所以这一些的犹太很热心的这一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所谓的走遍海洋跟陆地，为的是把人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框入到这个犹太教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当中，甚至让外邦人也要遵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传统。耶稣在这里就很严厉的就是来指责他们说。让他们入了教，却使他们成为地狱之子，却成为地狱之子。对，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在那里热心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的是，我们是把这一个活泼的这一个生命之道传给他呢，还是把我们背后的认为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框架、属灵的这个传统去传给他呢？你领人归主，信的是耶稣，还是跟随的是你呢？很多人我在常常在教会当中听到说，那个曾经带我去教会的那个人，他后来也不去教会了，或者他就离开教会，他就信了其他的，后来我就再也不去教会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还是把他领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来呢？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来看第四祸。第四祸的经文比较长，我们请李珍姊妹帮我们读一下16到22节。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 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
好，谢谢李春姊妹帮我们读出哈。我们看到第四惑呢，这里讲到瞎眼领路啊，而且呢，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物质哈。首先在这里呢，讲到说这一些人呢，他们是起誓啊。首先呢，他们非常非常荒谬的，不是指着殿跟坛起誓，而是指着殿里面的这个东西起誓，指着坛上面的这些礼物起誓。啊，这个让我们看了非常非常的这一个的不解。首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前面有读过的哈，在那里其实耶稣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喜悦人起誓啊，你们是就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就是你讲话的话，你就出于诚实就好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给人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教导，他们却鼓励人用誓言来去遮盖那个谎言，用誓言来遮盖那一个的谎言。当他们这个起誓的时候，你看他们是指着殿里的金子，还有坛上的礼物在那里起誓。然后呢，就必须遵守那一个启示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如果你是指着电啊，或者是指着弹启示，这个启示是可以不遵守的。哪有这样子的一个如此荒谬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非常非常的严厉指责这些法利赛人给人以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所以今天我们也反思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也陷入一种看金子过于看重电的这样子的一个试探？我们会不会在选择教会，或者是看一个教会好不好，也看这个教会它的建筑好不好啊，宏不宏伟啊，这个事工做的规模怎么样啊，人数多不多啊，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这一个样子的一个评价？然后去选择，而忽略了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同在，有神实实在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在里头。我们在做选择或者在观察的时候，我们更看重的是那个实质，还是看重的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所谓的那些金子或者是礼物，或者是你在看重的是更多的是恩赐、成功，还是看重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主呢？求圣来帮助我们，也不成为那个属灵的瞎眼的那个人哈。我们再来继续来看第五惑哈。第五惑讲到舍本逐末哈。我们请蒋弟兄方便吗？帮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进来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不和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能从你们室溢出来，路途你们倒吞下去。
好，谢谢蒋弟兄。我们看到第五惑是舍本逐末哈。我们看到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耶稣指责他们说：“哎，你们把薄荷啊、茴香啊、芹菜啊这些看起来是极小的这一些的香料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呢，他们把更重要的这一个的事情，也就是神所看重的公义、怜悯、信实。”这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反而是不看重，或者是反而是忽略的。耶稣在这里用一个非常非常 夸张的一个比喻哈，就是用萌宠啊，就是很小的那个宠，他们要把它挑出来，但是呢，骆驼啊，却整个都要吞下去啊，用这样子的一个很夸张的比喻来看，我们看到啊，这一些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这一种的舍本逐末，他们对于一些极小的这些事情，然后非常的看重，但是对于本质最重要的神所看重的公义、怜悯、信实，他们却是完全的忽略的。所以，我们啊，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反思跟提醒啊，也就是我们会不会也因为一些琐碎的，在教会当中哈，会不会因为一些很琐碎的，并不是真理的一些的事情，在教会当中引起一些的争端呢？我自己在经历在到北美3年多的时间，我发现北美的教会好多教会出现一些争端，并不是说因为什么核心的真理啊、核心的要义啊、这一些的圣经的这一个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分歧，反而是因为教会里面的一些很细小的一些的事情，比如说敬拜的程序应该要怎么弄啊？这个应不应该在教会当中有这种打鼓的乐器啊？到底是用是传统的诗歌还是现代的赞美诗权的诗歌呢？到底是长老或者是牧师的这个职分上面的一些的细节上都没有。没有很好的这种的搭配啊，都是在这些细小的一些事情上面争论不休，所以今天也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因为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些的不舒服，然后自己的一些琐碎的个人的一些的见解，导致了在教会当中的这一些的争论不休，以至于没有时间去把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和神的信实把它行出来，求神来怜悯我们哈。好，我们来看第六祸哈。第六祸呢，经文是在25节到26节，经文讲到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所以呢，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这个外净内污啊，只看重外面的这一种的圣洁，但是呢，却里面充满了各种败坏跟贪婪，这经文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晰的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要来反思的就是，我们会不会常常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变成了一场戏，在教会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演给别人看，在教会当中我们展示我们非常完美啊，很好的这种一面，但是里面却隐藏着各种各样的不洁，各种各样的还没有被处理的一些的欲望在那里主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先把我们的里面洗干净，然后呢，好叫我们的外面也干净不要只是在外面干净了，里面仍然存着各种的败坏跟贪婪来到主的面前。那继续在经文的27节到28节呢，继续来讲这个。讲到粉饰之墓，也就是第27到28节哈，讲到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跟上一祸有一些的相似哈。外面好看外面洁净，但是里面是污秽的。这里讲的是外面好看，装饰给别人看，但是里面呢，却是以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28节，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那一般在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在他们春天雨停了之后呢，他们常常法利赛人的惯例呢，就是带着一些人去重新把这些坟墓把它漆成白色，或者漆成一个比较显眼的一个颜色使它外面一方面是让它好看一点另外一方面也使得人们不会不小心就是碰到这一个的坟墓而玷污 那他们看起来就是是粉饰过的，外面看起来一切都是挺好的哈。这里经文说，他们看起来是公义的，但是他们里面却是腐败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虚假啦、不幸啊、自私，还有许多不法和不洁的罪在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反思的是我们今天跟神的这一个的关系，我们是外表上看起来，在人的面前，或者是祷告，用很属灵的这一种的话语，然后用我们自己读经，用这个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认真，然后每天都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人展现，还是说我们借着读经跟祷告，是很真真实实的跟神在互动，而不是做一个精致的。好看的这样子的一个花瓶，而里面是空空如也。好，最后一惑哈，不好意思，今天时间有点长。最后的一惑呢，就是重蹈覆辙，杀害先知。29节到36节呢，就讲到他们这些讲到说法利赛人跟文士有惑，因为建造先知的这个坟，修造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样流先知的血。他们先是去修饰这个先知的坟墓，然后呢，也自己觉得说啊，如果是我活在我祖宗的那个时代，我肯定不会去杀这些先知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后面所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策划。更要杀害比先知更重要的使者，也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儿子。所以今天对我们对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哇，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做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他们的这些的错误，我肯定不会犯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法利赛人的这些错误跟我们无关，实际上我们可能也正在落入到自以为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祸端的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真是带着谦卑跟受教的这样子的一个灵，承认我们真是需要神的保守跟需要神的怜悯。如果我们处在一定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可能所做的跟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没有在那个落入到那样的环境当中，或者只是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被主来关照，可以看见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最后呢，总结就是八惑。首先，耶稣在这里提出了八惑，不是对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控诉跟指控，主在最后的时间里面乃是给他们机会，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能够悔改。今天八惑也不是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控诉，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子的一面镜子，它揭露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也非常非常容易假冒伪善，我们也非常容易让别人看来。我们外在好像是非常敬虔，但是里面却是就像圣经说的，我们是粉饰的坟墓。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粉饰的坟墓，而是成为一块真实的活石。所以最后的一个总结的反思就是：八惑当中哪一惑是最刺痛你的？今天神最感动你要在哪一惑上面有深刻的这样子的一个反思的？为什么？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可以给大家来分享。
今天礼拜三我们会有分组祷告时间，所以请师母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马上就分组，在分组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的认识，然后提出你的代祷事项，也为着明天我们有这个信仰与科学的最后一讲是来听我们的这个生命故事来祷告，为着这个福音事工，也为着我们的讲员，好。请青兰师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23章的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主啊，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正是成为我们的一面的镜子。主啊，就求你照在我们里面一切的，你的光来照在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主啊，我们真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注重那外在的粉饰的坟墓一般，我们里面却存在各种的骄傲、各种的自私、各种的自满、各种的不幸。主啊，就求你来赦免、来关照我们，借着你今天的话，再次来警告，也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真实的生命来，而不是外面看起来好，但是里面却是却是藏着各种污秽的这样子的人，主求你来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虚伪，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成为光明之子，成为主你所选召的这个光，能够照亮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在祷告，接下去的这个分组的时间有完全的交托，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马上就开始这个分组时间，大家在分组里面可以祷告，或者是交通，有18分钟的时间啊。